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天主子，你是全能的天主，为你一切都可能，为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要在我们中成就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心中所未想到的丰盛。你是墨西亚，你是受缚者，你是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我已呼求您，你即刻就应允了我，向我伸出你救恩的手，把我从痛苦的深渊、罪恶的泥沼中救拔出来，以你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耶稣，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是天主子，认识你是墨西亚，认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扭曲的灵、干扰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罪恶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要洗净这个地方，让这里成为你与我们同在的圣地，是你洁净的属于你的圣地。我们就站在圣地上来承受你的爱，来认识，来充满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我们的心中淌流。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浇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听见你永生的话，见到你荣耀的面，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有主，一切不好的事因着有主掌权会变成美好的事，一切的美好因为有主会变得更美好。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认识天下人间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赐给我们让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我们需要被拯救吗？我们实在需要，我也需要，我们都需要。那么要拯救你的就必须是能够拯救你的、愿意拯救你的。有能力救你的人他不愿意，你得不着。想要救你的人他还要你救他，他怎么救你？你还是得不着。 那只有一个名字赐给我们，让我们赖以得救。这是中途大事录第四章主的话。这一个人，这一个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打开圣经，马窦福音第十六章，马窦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出于这一节这一段圣经的章节。马窦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人子是谁？主耶稣问他们这问题，不是主没有答案，而是愿意他们知道他们到底懂多少，他们到底注意到主问的这问题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主要帮助我们知道这答案是什么。人们说人子是谁，那么主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你周遭的人，你认识的人，人们说主耶稣人子他是谁呢？他们就回答，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他们想的都是很好的答案，这一些都是以色列子民非常非常尊重的伟大的先知。那你就是这些先知，你是厄里亚，厄里亚没有经过死就被提到天上，那是不是又从天上来的厄里亚呢？也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主耶稣确实是先知，是众先知中的一位也没错，但是是所有众先知中最大的先知。一切的先知只不过是他的预像，只不过是做了主耶稣基督派遣他们所做的部分的事。而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那是人们说的，那你们说呢？我们也把主问门徒的话，主也是问我们，我们也是他的门徒，就是你周遭的人，他们说耶稣是谁呢？那么我们又说耶稣为我是谁呢？耶稣为你是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的答案。当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墨西亚就是基督，就是受父者，就是 anointed。 基督英文用的是 anointed， 直接的翻译就是受父者，就是基督。这受父者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位他受父被父油，而这油指的是天主圣神，就是他被天主圣神所充满所浇灌，而且被派遣。若望福音第三章说，主耶稣基督传讲天主的话，他从天上来传讲天主的话，天主父把无限量的圣神赐给了他。这无限量的圣神赐给了耶稣基督，他是受父者，就是充满了圣神，而且在充满圣神的真实的经验里，知道了自己来到了这世上有天父的使命，是真理之神帮助我们，帮助受父者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耶稣不是来这世上旅游的，我们也有人从远方坐飞机来，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寻觅主的，是来认识主的。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只是来游玩的，我们要游玩，要主你带我到天国去，跟你在一起，来认识你的国。所以这受缚者，他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同时他也知道，就是我必须靠着天主的能力来完成天主的召教，就是圣神让受缚者充满了圣神，叫做被富有，知道了自己的使命，而且知道要依靠圣神的能力，完全依靠圣神的能力，在圣神的带领中，按照天主的旨意，不多不少，不加不减，精准的完成。而这完成之后，还有最后一件事，就是知道这是天主圣神所做的，这是天父圆满的旨意所成就的，这是天主的手所完成的，那荣耀要怎样？归给天上的父，归给全能永生的天主。这样的人叫做受缚者，就是墨西亚的意思。墨西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受缚者的意思。主耶稣把这个名字给了我们，我们叫基督徒。基督给了一群徒，就是很多人，给了一群的人成为基督徒。基督这个字叫 Christ， 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 他的意思都是受缚者。The Anointed， 大写的 A， 受缚的是主耶稣，小写的 A 就是基督徒 Anointed。那么基督徒若没有基督的神，就不属于基督。你是基督徒，主就是用圣神充满你，为你富有，你才是真的基督徒。那主怎样活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怎样活一个基督徒像基督的生命。这是天主派遣主耶稣基督来世上向我们显明天父的爱，而且带着满满的恩宠赐给我们，完成拯救我们的救恩。在他完成一切以后，他又把他的神圣神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他的事业，不是你的事业我的事业，是天主的事业。这受缚者主耶稣，这就是他的身份，他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永生天主之子就是天主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指着他就是神，他就是天主，他是亚威，他是全能的，表示出这一位受缚者是全能的。基督徒不是全能的，基督是全能的，可是基督徒在圣神内按照天主圣神的意愿，也可以有你完全想象不到的状况发生，因为是圣神自己要做他要做的工作。你是墨西亚，你是天主子。天主子的意思就是你是主，全能的天主。墨西亚的意思就是你是全能的天主，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救主的意思。简单来说，主耶稣你是主，你是救主。如果他是救主， 你需要救恩，你要找谁？找救主啊。如果你有病，你去找厨师干嘛？你是找医生呢？如果你肚子饿，你是要找厨师的，不是找医生的。厨师可以给你很好吃的食物，医生就可以开很多的药，你要吃很多的药吃到饱吗？现在有一种吃到饱，我们要吃主给我们天降的神粮吃到饱，我们要喝他给我们的圣神的活水喝到饱。所以在耶稣基督他的很多很多的身份里，他是先知没错，但是有两个身份是重要的，就是天主子墨西亚，这两个身份你不能不知道。你若不知道，你现在就知道，当你知道了，你会认识这两个身份多么多么伟大的身份。当伯多禄这样说了，主耶稣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就是认出耶稣基督这身份的人，天主子墨西亚的人是有福的。你若知道了，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要找愿意救你的救主，就是主耶稣，他是全能的救主，那么他就是主耶稣，我们就找对人了，我们就有很好很好的结局。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这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了你。这是天父启示伯多禄，伯多禄才知道的，也就是靠着肉性靠着人是不可能知道的，靠着我们自然的天然的聪明也不会知道的。但是启示给伯多禄的父是伯多禄的父，是不是你的父？是不是我的父？他会不会启示给他所有的子女？绝对会，绝对会。那么我们就把这启示抓住。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就是寻找这一些失丧的人，当他找到了人信了，他的救恩就临于这人。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经上说，天主父竟这样爱了世界，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圣神就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一个在基督内的新生命，在基督内的新受造。这一个新生命就是天主生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父。这是若望福音第一章启示的真理，我们就有了天主父他的圣神所生的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呼喊天上的阿爸父，你可以呼喊他是父，他也会回应你，因为你确实是他生的。我的孩子叫我，我不会不回应的。我不认识的人叫我父，那我在想说他要干嘛，我也不能回答他。那么我们若是天父所生的，我们喊他阿爸父，圣神亲自在我们的灵里作证，他确实是我们的父。那么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不是天主的儿子？圣经这么讲的，是真的，我们就是天主他的儿子。那么我们是他的儿子，他要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各样的丰盛。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当人一碰到了这神磐石，就是主耶稣，磐石的意思就是不动摇，不会动摇的。现在有人讲话摇摆，特别是政治上，哎，你当时不是这样子反对这件事啊？那你现在怎么赞成做你原来反对的事呢？他还是有话，我是最顺服民意，因为民意有时向东走，我就赞成东；现在民意向西走，我就赞成西。 这就是政治的扭曲，政治的所诉求的，不是讲对不对，是讲是我说的还是你说的，是听我的人这一群党说的还是听你的那一群人的党说的。而就这样的很多的扭曲，这是这个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可是主耶稣，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你如果相信又往东又往西，你会昏了头的啊！又不对，再跑回来又不对，后来就真的不知道对不对，都是一种很混淆的一种处境。但是相信主耶稣不是这样的，是肯定的，非常肯定的。纵使在很多迷惑人的环境中，主的真光会引你走真理的道路，帮助你做正确的选择。只有他永远是真理，不改变。那主耶稣这磐石就是不动摇的，不会动摇的，不是海绵一压你的话一受压就改变了。在这些人前讲这样的话，在那些人前讲那样的话，那就不是磐石。主的话是磐石，是不动的。谁若碰到了这神磐石，相信他的话，也就成了活石。英文用的都是 rock， 我们就成了活石。这些活石就建成了属神的殿宇，我们就成为在这殿宇中间侍奉神的司祭，就是可以在神面前侍奉他的这一群人在一起。而这一群人就是基督徒，这一群人都是石头，都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而在这基督神磐石上，宗徒们就建立了第一个重要的基础，而在这基础上就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在那里。主召叫我们，我们是收复者，要知道主要我做什么。我再给你说第十八节，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最基层的磐石是主耶稣，宗徒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说，我是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是根基，没有别的根基，我立了根基。而在这根基上，我们都可以用金银宝石木草合接的工程来建设主召叫我们的工作。而这一个磐石上所建立成的圣殿，就是他的国度，就是天国。而天国是有一群人在他的国度里，这一群人都是他的子女，都是侍奉他的，在他面前侍奉他的，都是活死，都是蒙恩有福的。他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互相搭配，就好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被连结在一起，是有功能的。你用乐高积木积积积积积了好漂亮的人，可他不会动，也不能转弯，不能那样。可是神把我们摆在他的身体上，成为一个肢体，是活的，而且会紧密的结合，会长成耶稣基督身量的圆满的程度。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厄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在地茂德前书第三章所说的，教会也是天主的家，就是天主的家。 那么天主的家就是天主的子女跟阿爸父在一起同居共处的地方，就是天主的家，就是在世界里没有盼望的人，他使得这一些人得救。就像中途大事录第二章，这一些在五旬节之后他们重生得救，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进食薄饼，挨家挨户的薄饼，以及他们聆听中途的训诲，他们恳切的祈祷，好快乐，好快乐。你知道天天天天这样子的聚会，有时我们只是主日去一个小时，哎呀，今天神父讲到了，就这长了一点，你看多了十分钟，让我的车子赶不上，你怎么安排是这样子安排的？但是天天天天，我尝过这种味道，一个地方的侍奉到一个地方，有人就跟着走跟着走，就是天天天天盼望，因为神的爱，天主的爱激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活过来了就喜欢活在一起。基督徒是一个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要活就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把身体大切八大块可以吗？是不行的，不合宜的，我们也知道就都死了。所以耶稣爱我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地方，我爱我的手，我也爱我的脚，耶稣爱每一个基督徒，耶稣爱我们，我们又是合在一起他的家。你知道家有一种很特别的状况，家中有一个人有困难时，全家是不是都很难受？家中有一个人很喜乐时，啊，我的女儿考上台大了，又不是你考上台大，但是你好像比你女儿还高兴，全家都很高兴，如果认同的人也都会一同高兴，对不对？基督徒很高兴，就是在基督的家中，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是天天天天爱护薄饼，他们天天天天天天，这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愿意他的家是什么样。那么经上就说，他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众，就是天天有人得救，就是这世界里没有的丰富，有一个丰富在那里，有一群人已经把这丰富活出来了，人来到那里就活了，人碰到那里就活了，我们也就是活在天主的爱里。阴间的门是不能够战胜教会的，阴间的势力想不想摧毁教会？想，他不愿意耶稣的国在我们中成长成熟。那谁是得胜的呢？耶稣基督。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阴间的势力不能够胜过他，而教会在以弗所书、二弗所书的第二章那里提到，是建立在宗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是审判之上的基础，宗徒、先知，先知就是先人而知道的，在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我们翻到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第七节，的确，吾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吾主上主，我们的天主，他把他要做的启示给他的先知，否则他就不做。 他启示给他的先知，先知的责任就是领受了主的讯息，把这讯息告诉主的子民，好做准备。有时先知的工作非常非常困难，厄泽克尔先知被天主召叫往以色列子民中传讲，主也告诉他，他们是耳尖心硬的，他们不听你的话，不是不听你的话，是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天主的话。但是你听不听天主的话，天主的话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他是这磐石，也是他把我们从祸坑污吏里救出来，把我们摆在神磐石上面，安稳我们的脚步。在那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们要在这一个他给我们的位置上。如果你反对天主的话，天主的话也不会过去，它就是一个绊脚石，你没有办法改变，也没办法过去。如果这一个绊脚石在前面，你跳不过去，你会摔下去，它会压碎你。如果是海绵的，有没有关系？你就把它踢开了。但是磐石，你踢不开的，你会被绊跌的。主耶稣，他说，他对圣保禄中徒还没认识主的真理之前，他说：“你用脚去踢锥，为你是难堪的。”我们为什么要踢的、绊的、头破血流，我们才要承认他的话是对的呢？他的话是提升我们，帮助我们。他的话会启示给他的先知，先知就是他所说的话会应验的。撒母耳记上提到了撒母耳，天主把他按立为以色列的先知，全以色列人都知道，因为天主使得撒母耳先知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撒母耳没有自己说我是先知，但是他的话没有落空，所以那讲话都落空的叫做假先知。到末后的世代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不要傻乎乎的他说是先知你就听。还有一个假墨西亚，你更不能听了。但不表示说因为有假的所以我连真的也不要了。有假墨西亚，那你是不是真墨西亚也不要了呢？有假先知，是不是就是你说先知都不要了呢？其实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知道了真的才会知道假的，对不对？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国家的钞票，人拿了说你可以分辨这是真钞还是假钞，我从来没看过，我怎么分辨？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知道真的是什么，我就会知道假的。如果你说不要先知就没有基础了，很容易上当，那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是因为主在，因为主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而且他的子民听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不听就有很多很多的灾殃，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有跟最大的先知讲话矛盾冲突的都是假的，对不对？因为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你改变了主的话，你一定是假的。那么真的就是真的来自主的，他要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很多很多困难的时期，主就喜欢指引我们明亮的道路。王修理请我来讲的这一次的题目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生活化。这题目就是基督徒应如何自处， 担惊震惊威胁与天灾人祸。这三年来我们都经验到了天灾，有瘟疫，人祸，有的时候天灾是这样，人祸就把它变得更可怕，死得更多人。政治经济，这政治也到达了一个地步，非常非常的令人痛心难受，有时也不知道谁讲的是真的。以前的媒体是要去探访去了解真实才会报道，现在呢就在家里就可以写了，只要有人要看就可以了，然后你很会编故事，哎，就可以了。还有些很多的状况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困难。前几天一个我的朋友写了短信告诉我说，他说我们这里因为封闭，在中国前一阵子封得很厉害，几个月不能出去，那么教会也不能去。其实不是就在中国，很多地方教会就不能去，封闭起来了，当然是有原因。那这封闭起来以后，大家好盼望要去哦。很多时候现在不封闭了，教会可以自己来了，但人来了吗？没有，没有。我告诉你，真基督徒会再去的，是不是？那是你的家，你阿爸父的家。这一个邀约，三年前的，我一直摆在心上，盼望有一刻可以来。王修理，他有愿意，也是在一个很大的信心中。当大约半年前或更早之前，我们确定要有，其实也是对未知不太知道能不能真有，在信心中我们相信了，我们也就真的来了，你们也真的来了。也就是天主的爱是不改变的，在吸引着我们，有一种爱的模式是他家中的样子。那个姐妹告诉我说，我们好盼望好盼望我们能够有实体教会的聚会，我们好怀念哦。他说盼望着盼望着，但是政府不准我们可以开放教堂，那再过一阵子全部开放了都可以，可是瘟疫更大的流行了，这是在海峡的另外一边，我们都知道那很严重。他说我们的省长就下命令教堂封闭不准聚会。我不是说对跟错的问题，那不能聚会也是一个爱，不愿意大家传染，可是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可是天主知道。跟他讲说，过去是政府不准你聚会把你封闭了，现在呢是政府愿意你聚会，你把自己给封闭了。就是我们碰到了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方面的很不容易决定，很困难。我想这省长也是带着爱很煎熬的做这个决定。很多的时候你决定这别人就反对你，为什么做这决定？那你做乐他反对你，为什么做乐决定？这就是这一个时代我们所处的很困难的震惊威胁天灾人祸的真实。圣经说在马窦福音第十章那里提到，天空的飞鸟不耕作，天父养活他们，没有天父的允许一只都不会掉下来，这是圣经讲的话。没有天父的允许一只飞鸟都不会掉下来，你们的头发很多，神都一一数算过了，天主都数了，他是用 numbering 编号的，都数了。 连你的头发，连天空的飞鸟，没有他的允许，都不会掉下来。那么我们现今所碰到了这么大的事情，是偶然的吗？不是。天父不知道吗？不是。天父不掌权了吗？不是。那是什么？不是那些，那是什么？我们要来求问主，你借着这些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有的人在耶稣的时代，主说若翰来了，洗者若翰，他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又吃又喝，那么人们就说贪吃赤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如果你把耶稣基督这样看，你是很可怜的，你一定会被绊跌的，你的前途必须要悔改的。如果你只把耶稣看成只是先知中的一位，就像过去以色列子民他们慢待了先知，主说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残害先知。如果你只是这样对待主耶稣，还是你愿意对待耶稣，他是天主子，他是墨西亚，那么他是天主子的全能，他要保守你在任何的状况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愿意让你在这一切的困难中经验到得救的喜讯。我们光回到台湾短短的几天，我们也碰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可是主奇迹又奇迹，奇迹又奇迹的，一个一个的让我们经验到主你是墨西亚，你是墨西亚。我们昨天晚上设场地的时候也有一些困难，可是就要去吃饭了，时间到了，做最后一个新的尝试，诶，就解决了。吃完饭回来五分钟就解决了。我要跟你讲，不是我们怎样，我们都在想该怎么办。其实该怎么办是为了那个线上参与的人有一些新的状况，现场的事。那么很多人盼望着，哎，几分钟就解决了。我认出是主的时候，我没有惊慌，我是在祈祷，就是主会让我们经验到很多很多困难里天国的威能要显示出来。那这三年我们活在一个极大的震动中，其实最后的是出于主在震动着普世万邦，因为经上说我要震动列国万邦，在哈该先知第二章，在希伯来人书最后一次他还要震动得很厉害，那凡是不是出于他的都要被震掉，凡是出于他的就永远长存，是不被震动的，震不掉的，那就是永恒的，会存留到永远。如果不该有的震掉了好不好？没什么不好。当我们会看到神更大的好，我们整个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带给人的也不一样。天主的话不是理论，不单单是理论，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而是真实的，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千真万确的。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姐妹，一个女孩，她在这三年在这新冠，她很多祈祷，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为好多的 这一些困难祈祷。他问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恢复到这瘟疫新冠之前的生活呢？我可以跟同学在一起玩，我可以去上学，很自由的，我可以不要看得这么多戴口罩的人。他说还要多久这一天会来到？主跟他说什么？你们想听吗？主说不会再回到那之前了。有人想说，我们这样照正经的方法去做，那么就世界大同，天国就这样。不，你如果读末世录，你读主的话，在末后的世代有一个结局的过程。他告诉了教会的神长，那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主的仆人，有很多属神的恩赐。他带到主前，我们不要随便什么神说我们就去相信，而是要带到主前。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必须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伯多禄书也说，不要凡灵就信，而要在心中，直到你的诚心兴起，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也讲话，直到你就会知道。我们可以读，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认定先知的话更为确实，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的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的时候。不要凡是人讲什么这是天主的话先知话，你就糊里糊涂的听，因为末后假先知很多。但也不要一味的排斥，因为主借着真的先知在帮助我们准备我们的生命走对的路。当那位姐妹小姐妹，她告诉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告诉教会的神长，教会的神长祈祷，主耶稣基督也写信给了神长说，这是出于我的，不会再回去了。这教会的神长就问了另外一位非常爱主的，很多人都尊敬的先知，就是他很多的预言都是应验的，他也不随便，他带到主前，他在台上亲自讲，主耶稣跟我说，是的，这是出于我的。那么换句话说，好像耶勒米亚先知领受会有充军的70年，那么这充军的70年你们要去到巴比伦，那是70年你不能离开的，因为有一个期限的，不可能离开的，直到期满。那主是什么意思呢？主在这瘟疫来之前，他也把会有普世的瘟疫告诉了他两个先知，不止两个先知，好几个，其中有两个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爱主，讲的话都是应验的。一个是 John Finn， 他预言2000年会有瘟疫，跨地区的，不是一个地方，各地的。还有一个叫做 Chuck Pierce， 他也宣讲了这个预言，后来应验了。还有其他的，有另外一位主的仆人，他在公元2000年他有一个神事异象，是连续八个小时，在这八个小时的异象里，主启示他这后来这个世界的走向， 就是会有一个状况。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我再来继续描述这个状况。在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的第24章，马窦福音24章，门徒们问主耶稣说，第三节，主在橄榄山坐着的时候，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什么时候会发生有一些事，就是前面讲的那些事，又什么时候是你的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耶稣回答他们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多假冒我名字的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这一个欺骗假墨西亚，在历史中此起彼落的有发生过，在末后的时代更多。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就是很紧张很紧张，会打仗哦，会打仗哦。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风声？哦，海峡那边会不会打过来哦？就是很忧心。有人说不会，有人说会，我们也不知道会或不会，但是打起来没？还没，那就是风声。而这风声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去教会，一个菲律宾姐妹问我说，哇，你是不是从台湾来的？我说是。你紧不紧张啊？那个对面要打过来了，我们都在为你们台湾祈祷，我们全家都为台湾祈祷。他很紧张，他问我说，台湾人怎么想？我刚好有机会问我们的亲戚，谈到了，他说我们没有觉得怎么样。我们要的是在基督内的平安，而不是无知的平安，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是必须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但还不是结局。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这发生了没？已经发生了。而且很多人担忧这会不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乌克兰苏俄的战争直到现在还在打，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里讲的到处就是每个地方，很多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发生了没？发生了。从哪一年开始发生？公元2000年，已经三年了，还在这个过程里。地震也越来越多，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多地震，饥荒，有的地方已经经验了，他们封闭来不及买。有一个教友跟我讲说，主恩待我，我去买了一些食物，没有想到立刻我们整个小区就被封了。然后有一些邻居他说，我们来不及买，等要去店里买的时候店里已经空了，那么我们在家里没东西吃，他说我把我的东西给他们吃。有的地方已经经历到了，有的地方连大卖场的空架子都是空的，还有地方买不到鸡蛋。会想在美国 Costco 一阵子买不到鸡蛋，鸡蛋荒。还有一种荒是什么？卫生纸荒。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会，在中国也会，在美国也会，在每个地方大家怎么都去把它买到没有？就是这一个饥荒它要来，而且一定会来。不论你是有信仰没信仰，也都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两个地方都是大麦跟小麦的产地，他们的出口就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一打起仗来，三分之一的小麦大麦主食就没了，说是肥料的第一个出产的国家，那么肥料就会很贵，粮食就很贵。后来还是贵到一个地步，还买不到。这里的物价有上涨吗？我有感觉到，我们那里也在上涨，那加油几倍的翻，油荒，各种荒，还有一种荒凉，就是属灵的饥荒。你不能够到教堂去听神长的讲道聚会，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领圣体，喝圣血。可是有一阵子教堂都不能，就是这些发生了，这些发生就是记号。因为天主的话会在环境中显示出来，确实是这样，而且是不止一个记号。这一个瘟疫，全是普世的瘟疫，这个记号太强烈了，强烈到没有人不知道这瘟疫对我们的影响，对不对？对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他没说这一切是痛苦的结束啊，就痛苦的开始。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英文 Amplified Bible 它是这样说的，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 pains， 就是惨痛的开始。有很多版本的圣经这里翻译是惨痛的开始。惨痛是指着什么？就是妇女要生小孩而有的痛楚，惨痛，惨痛。而惨痛我们也知道，虽然我是男人，我们在座也有弟兄，可是也会知道那惨痛有时候一阵一阵，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对不对？从最初的过一阵子不痛了，后来又痛了，后来这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痛，直到生出来才好。这一个惨痛开始了。我刚才讲的那一位看到了八个小时，就给他看到惨痛开始了，之后大灾难开始了，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开始了，他就连续八个小时。那时他在2015年领受的，他就说了，他说主耶稣说2020年就是惨痛的开始，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仆人说的，惨痛已经开始了。那么惨痛开始了，就是生命要诞生了。什么要诞生？天国要诞生了，成全的教会要诞生了，教会中的得胜者要诞生了。的这一个时刻开始了，这一个时刻是神在装备我们，天主在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经验到很多他的话是我们可以生活经历的那一个丰盛，那一个丰盛，极大的丰盛要开始了。所以不是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刻。在这之前，主也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就是要好好的为他而活，好好的也跟别人一起来承受他的丰富。因为瘟疫的关系，我不像过去可以到达很多地方，我有三年没有出到外面去传播福音呢。 我最后一次也是在台湾，那是2020年的3月份，我结束了之后就封闭了，各个地方都封闭了，在美国也封闭了，这瘟疫普世性的铺天盖地的来了，有三年。其实这三年有很多人经验到，包括我，就是天主给我们三年非常非常好受装备的时刻。有一个姐妹就在那开始的时候，她说我好快乐，我好快乐，因为我失业了。她为什么很快乐？因为她很忙，那公司没办法，她就失业了。她说哦，我现在你们 全部的活动我们都可以，那么主也用很特别的方式带我们进到了网络上面的浮船。很早我们是为了其他的，诶，后来就用上了，这就帮助我们。他说我好快乐好快乐，这是我最好的时间，因为我很想要亲近主，没有那么多时间，工作太忙。等到那段时间一过后，他的公司又把他雇回去了，因为说美国政府有补助公司为这些，他又回去了，所以他的薪水没有少，可能有少少不多了，就是生活没有改变。说多的是什么？多了好多好多的假期。那么这很多很多的假期是我们很蒙恩的机会。我有一段时间在两年前，我只能躺到床上什么都不能做53天。其实现在回想是主给我很大的恩惠，我哪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一直祈祷一直祈祷，这是主的恩惠。有的时候我坐飞机要坐十几个小时，好快乐，我说哇，没有干扰，没有网络，那么就是祈祷。所以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有人就用了这个时间，他的生命在改变，看到在改变。我们的聚会是非常多的，每个礼拜有 Zoom 的查经聚会跟本地的聚会，有祈祷的聚会，那是另外一个聚会，还有整个下午的聚会，就是学习着彼此相爱，在基督的国里一同成长。然后在每个月有两次天国福音的聚会，下午的聚会，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聚会，像现在有很多人在 Zoom 上，就是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朋友们，他们生命变得非常非常多，也就是神给我们一段装备的时间，而这一个时间我们要把握。有人跟我讲说，他说虽然他是基督徒，可是不热心，他所认识的朋友也不是基督徒，也不热心。他说我认识一些人，我们都是喝酒的，过去都是酒友，哥俩好酒友，那后来也不能去喝酒了。你知道他们怎么样？ Room 喝酒，哎，干嘛？干杯。他们是这样的，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没有太多时间了。因为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主要得着他的新娘，他要得着他的得胜者，他要得着。这是主给我们量身打造的一段时间，还没有过去，主还在帮助我们。这也是一个很蒙恩的时刻，他愿意我们都在他的家中经验他的丰盛。最近因为中国的疫情很严峻，我们的查经班祈祷的聚会祈祷会以及这一些带赞美敬拜都是用 Zoom， 我们大家轮流着，大家带得很好。 有一个姐妹，她接受了邀请，她愿意，我都不知道。后来她说，我才得到了新冠，全身发烧。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今天她在祈祷的时候，她有点化妆，平常不化妆。也就是她按照主的话，禁食祈祷，不要让人看到我都在饿，就是好像没事。之后我才知道，他后来自己做见证，他说很奇妙，我知道这是主给我的机会，因为主给我这机会，就在前一天，他得到了完全的治愈，他是得治愈了。也有的，他说，我多么多么的珍惜盼望，若不是这三年来在基督内的学习跟成长，我不能够走过今天主加在我们家中的这一些发生的事。主在装备我们，还没有过去，因为惨痛开始了，这个惨痛还会继续，还会继续。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结出了果实，产生了生命？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说，天主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天主的国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把天国的种子，在马窦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基督讲天国的比喻，这是关于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就是他把种子，是好的种子，他不会朽坏的话撒出去，这一个撒出去，有的是撒在路旁，有的是撒在石头地里，有的是撒在荆棘地里，有些是撒在好土壤里。如果你撒种，大概不会把它撒到路旁、石头地里、荆棘地里，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撒种的为什么这样撒？表示他给我们所有的人很大很大的爱，而且很大很大的那一份邀请。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就把它吃了，那就是阴间的势力。他听了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存留，就是没有。因为这一些不可朽坏，神的话、天主的话、耶稣基督的话，没有进到他里面，他就没有得着这话里的丰盛。也就是有的时候就这样过去了，这惨痛过去了，主的手过去了，你什么也都不知道。那有人已经知道你是墨西亚，你是天主子，可有人还是说是一个喝酒的人、醉力的朋友，你到底要怎样？其实很多的灾殃灾难就是神在唤醒我们的明悟，不要再昏睡了，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要在我们的心旁就不见了，但也不要就在这一个荆棘蒺藜的地里被扼住了，而不能够结出果实。那是指着什么？第一个是没有怀孕，对不对？外面根本就没有到里面，没怀孕就没了，她从来没怀孕，她当然没有孩子可以生出来。另外一个呢，是怀孕了，但是不能生出来，是为什么？世俗的焦虑，对于世界的，你就是爱酒还是哥俩好，你还是在那里埋怨，你还是在那里不知道主在做什么的糊涂的人，糊涂的童女，那就是流产了，不是主没有给，而是你没有把握。另外一个撒到石头地里，很快的就出来了，哦，但是一碰到了考验就不能坚忍而丢失了，那是怎样？早产。 很快的哇，好像长出来了，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它，好地里呢结30倍60倍100倍。主在期待这一些，主已经把大量的种子大量的撒出去了，有好多人得着，有好多人得着。有一位在中国的弟兄，他说我们在聚会里，我就体会到主的心迫切要让所有人都得救。他说我传福音我就是很软弱，但是主的神一直在催迫我，让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胜过我的软弱，我终于胜过这软弱，去到了一个老姐妹的家中跟她传福音。因为圣神感动她去传福音给她很多次，也几年了，天主又使她想起。当她去了，那位老姐妹已经100多岁了，她还是担心说我去到她家，她的儿子媳妇都是外教的，都是不信耶稣的，都会反对的，那我怎么跟他讲呢？可是他去了，甚至感动他去了。去了以后，诶，他的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回不了家，没有阻挡，因为主的奇迹意识介入了。他讲了以后，那老姐妹立刻接受耶稣做主，接受耶稣做主。他说我等你等了很久，为什么你不跟我来传福音呢？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去信主呢？他后来又讲，我去年得病，病得快要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活过来。这位弟兄说，我如果再单言的话，他死了我也要对天主交账的。也就是主在唤醒很多的人，主就立刻把这种子给了这老姐妹，她就完全不一样的活过来。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主在做，主还在做。你愿意也在主要做的那个事业里吗？天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要我们信他所派的人子耶稣基督。我们要信主的话，主的话是种子，是生命，是力量，是一切。你如果要生出来，是不是要受孕啊？要受孕，天国要在你的生命中诞生出来。你成熟的天主子女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要诞生出来，而这一群的得胜的生命在一起，是得胜的教会要诞生出来。人子乘着云彩再来到世上时，能够找到有信心的吗？如果找不到，他多么伤心。一定会有圆满的人数，那圆满的人数，你是被邀请的，我们是被邀请的。我们要知道主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回应主要做什么，我们就是最有福的事。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爱我，没有舍弃我，让我听见你的话，你把你的话，生命的话撒在我的心田里。求你更新我的心思念虑，让我的心是好的土壤，是柔和的心来承受你的真道。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谢谢你在这一段时间你给我的磨难，是为了我能够回心转意归向你。你给我的考验，是让我能够看清，这世界的办法是不能解决世界的面临的问题，唯有你，唯有你。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敞开我的心，向你认罪悔改。是的，主耶稣，是我的愚昧没有明白你的心，是我辜负了你给我的恩典，给我的时间没有用来亲近你，而是用来不知做什么而在虚耗。主耶稣，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神，让我赎回失去的光阴，能够束上腰点上灯，在你前忠心的侍奉你，做你要我做的事。请看我这向你敞开的心，认罪悔改的灵，求你再一次的恩待我，把你的圣灵赐给我，将你救赎我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不洁，让我在你内，在你的爱内，我再一次的重新得力，来承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让我的生命是结出属灵的佳果，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这里是一群被你圣神所浇灌富有的受缚者、得胜者，是信你而得胜世界的你的孩子们，是有信心来信靠你的话，来跟随你，让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你得胜的教会，你得胜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你的旨意，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那就是我们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回应你爱的统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